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与线上弟兄姐妹一同敬拜造天地万物的神。我是芳华，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依靠与转向。信息的经文在以西结书29:8-16，以西结书29:8-16。如果您需要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表，欢迎您通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芳华会定期的寄给您。以下就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好吧，我们一同起立，要等候主。来恭诵使徒信经，再一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天，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生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来站立，我们来唱赞美的诗歌《万福源头》，第1节到第3节。 此恩惠如船长流，应当高歌主恩宠，愿主教我每秒夜长，犹如天使主前唱，赞美救恩如山稳妥，救主慈爱无限量，我要立誓记住恩典，奉主帮助到如今，上望恩主一直引导，暗地添加蒙福音，耶稣看我路阳失去，愿你不加走迷路，出来救我脱离危险，留住宝血洗罪污，每日主持恩典无量，无负恩在难报偿，愿主恩惠如面现前，惠惜我心已逐年，我身身心求加印记，用作主名在呼叫。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万民中来拣选我们，来呼召我们，让我们得以与神的爱连结，生命也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一块磐石上。主，谢谢你，我们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处在一个世人都在追求世上福气的时代，但主，谢谢你，如今我们深深知道，我们要追寻的，我们要盼望的，乃是从天上来的福气。我们所坚持的，所要的，是我们怎么活出那拯救我们救赎主的生命，活出基督，在这个世代来见证你，好叫别人也更多的蒙了这个恩典。主，谢谢你，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在家庭，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教会各个岗位，主，我们都是持续用被你改变的生命来侍奉你，来见证你，好叫众人看见我们那里头的比外面都更大更宝贵的时候，他们也盼望这样的福音，这样的救赎。谢谢主，求你继续的引领我们来更属你，更归向你。听孩子祷告，这样祷告，祷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基督属我直到永远，我的年日甚已数算，我被召与他同行，往昔追逐世上虚荣，被你主万王之王，但我的盼望未在救主，我失落他爱坚固，因我中最浅基督背负，我属他直到永远，曾经苦楚满布泪痕，陷黑暗无力挣脱，低谷风浪虽曾度过，为得着生命一处，感受天平安心中永留，日子和力量如何经雕刻患难，安静无声如瓦器在主手中，我的年日不过几句，虽归途坎坷曲曲，历代基督与主同行，为他名无惧风雨，但基督是我元首君王，每征战 必要得胜，他已经应许一再降临，我欢呼荣归神城，向西安道路不再回头，主相伴不离左右，我心已寻得慈爱珍宝，他属我直到永远，我灵阿西喜欢唱，主慈爱冠冕荣耀，惊慌挪去又盼望，基督属我到永远，向西安道路不再回头，主相伴不离左右，我心已寻得慈爱珍宝，他属我直到永远。阿爸父神，谢谢你让我们的心与你是连结的，我们的心是属你的，你也属我们，而这样的一层生命紧厚的关系，从今时到永远，你总是不离左右。主，谢谢你，我们真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是不一样的，不是我们聪明智慧的不一样，而是我们内在生命的不一样，我们是属神的圣徒，是在这个时代当中要成为见证福音传扬福音的使命门徒。主，我们为执政掌权的祷告，求你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让他们真的是可以看重公众的公义，看到属天的公义，看到恩慈仁爱信义，为这个世代各国的执政掌权的来祷告。主啊，求你翻转他们心，都来归向你。我们深知我们只有祷告来依靠你，我们也为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家里个人有难处的，主都帮助我们更加懂得定睛于来信靠你，愿你继续的引导我们，让我们的心更属你，更能见证你。听我们祷告，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七月小组献诗《勇气之歌》。 阿们。那我们一同来读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以西结书的29章8-16节。8-16节，我们就一起来读。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从你中间将人和牲畜剪除，埃及地必荒凉凄凉，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法老说：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所以我必与你们并你的江河为敌，使埃及地从瑟佛尼塔直到古时境界全然荒凉凄凉，人的脚兽的蹄都不经过40年之久，并无人居住。我必使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使埃及地在荒废的城中变为荒废，共有40年。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主耶和华如此说：满了40年，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民中的埃及人，我必叫埃及被掳的回来，使他们归回本地巴特罗，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必为列国中最低微的，也不再至高于列国之上。我必减少他们，以致不再辖制列国。埃及必不再做以色列家所倚靠的，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便思念罪孽，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士冠牧师，倚靠与转向。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平安。我们可以从专家的研究中，心理学家、行为心理学，或者是所谓人的这个成长历程的研究当中，可以知道一件事情。但我们也不一定要依靠专家的研究，在你跟我成长的过程里面，只要我们静心，愿意谦卑一点，静下来想，我们都会有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哪怕我们再坚强，哪怕我们再本事，我们都有所依赖，有所依靠。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讲，一个咕咕坠地的小孩，生下的小孩，他的成长过程中间，他慢慢累积各样的知识，知道的事情可以越来越多。但究竟他要知道到什么时候才是表示他知道的够完整了、够全部了、够安心了、够稳妥的？看样子不会有标准答案。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一生中间不断在知道，你越知道的多，你就发现你还有知道很多是不知道的。从知识论的角度是这样，你从生存的角度，从能力的角度，我们不断地在过程中间透过知，透过体验去习得各种各样的能力。究竟什么样的能力，当我们获得足够以后，我们觉得我们能力已经满足了，你发现不然，我们不断地试着在能力的这个范畴中间去体验更多的知，更多的能力呀。没错，我们中文里面，我们的文字 里头有一个叫做成熟这个字，我们从幼稚成长到成熟。但是究竟怎么样叫做成熟呢？成熟者有没有幼稚的时候呢？成熟者有没有软弱的时候呢？刚强者有没有匮乏的时候呢？都有。今天的讲题叫倚靠与转向，其实我是直接用那个经文本身的，从25-32章，他首先是对7个列邦来发出的这个审判的预言，7个中又以埃及作为最主要的聚焦。从今天的经文开始，29章接下来的4章里边，他谈论埃及的时候也用了7段的预言来表达。你说是凑巧吗？我想他是刻意的，他背后里面似乎要让我们看到，对于这些的列邦，上帝对他们有一样的惩罚。埃及本身接受惩罚都是上帝旨意的一个部分。那我们要透过今天的经文，我特别来谈倚靠跟转向是什么意思呢？各位，我们谈到旧约的历史，我们谈到犹大的命运，谈到以色列民族他们的命运，不可能离开他的列邦来谈的。有点像我们今天我们的处境一样，我不能说是完全 identical 完全一样，对等的一种角度，但是那个情境是很相似的。 到底以色列到底犹大他们的命运如何，我们不能够只是关起门来看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会发现跟他周遭的列国列邦有很大的关系，跟那个列强有很大的关系。这其中里面包含了波斯，包含了巴比伦、亚述这几个强国，他们在整个旧约的救恩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间怎么样左右了以色列人本身的历史。那我刚才前面的开始有讲到说，生而为人，哪怕是单个的个人，或者哪怕我们作为一个群体，作为一个社会，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都不断的要去经验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总是有所依靠。西方的谚语里面 No man's an island， 没有人是孤岛，这句话的意义是非常深刻的。它不单是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作为生而为人的群体性，这个群体性也象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确实是需要互相依赖的。但是这个互相依赖，你终有一个终极之处，这个终极之处就是造我们的上帝。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你发现这两个部分都是犯罪了的人不愿意承认的，因为罪使我们自我尊大，既否定那个造我们的神，也否定那个同样被造的人。所以在这两相之下，我们不断的摔跤，不断的走人生的冤枉路。今天的经文焦点集中在埃及，各位到底埃及有什么了不起？埃及很大的了不起。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因为有四章，我们接着下周还是会探讨到这方面。我今天只想要把焦点放在开始谈论埃及的第一段。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上帝借着以西结来跟埃及的法老宣判他的审判。我们透过这个宣判里边来去思想今天的主题。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从第八节那边，我们要从第一节这边开始来看。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神怎么样借由以西结来描述埃及他的罪，然后带出他的惩罚。这边有年有那个日期的记载，第十年十月十二日。各位，其实这里这段经文其实蛮复杂的，整本以西结书的描述的事件的最晚的一个历史事件是发生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是在下面的第十七节以下的地方，讲到尼布甲尼撒王他要攻下推罗，攻下十三年攻不下，结果让这个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非常的气馁，他的这个士兵们非常的劳累，非常的狼狈，结果呢上帝就把埃及赏给巴比伦。因为在当时上帝的心意跟作为当中，巴比伦是上帝的仆人，经文是这样讲的。各位不要以为只有我们奉献做传道的、做长老的、做门徒的，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是上帝的仆人，上帝也可以用那个悖逆之子成为他的工具。到底埃及为何受罚？我们先看到底上帝借由以西结描述了埃及是一个怎么样的埃及。前面的第二节这边讲到，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和埃及的全地说预言。跟法老王以及埃及全地说什么预言呢？你要说，第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你这卧在自己江河中的海怪，看哪，我与你为敌，你曾说我的尼罗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各位，我们去过埃及的人可能对尼罗河不一定要去过埃及，我们看电影，尼罗河是一个很重要的对埃及而言的象征，不单是从国号来讲、国徽来讲，从实际的民生、从国情国力来讲，尼罗河是何等的重要。这里就首先把法老王描述他是这个河中的海怪，我念的是和合本修订版，然后看啊，耶和华上帝借由以西结说，我与你为敌，为什么呢？因为你法老曾经说，我的尼罗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在圣经当中多次出现这个字，我们中文里面的有些翻译成海怪，翻译成大鱼，翻译成鳄鱼，没错，这个是都可以有它的对称的地方。在尼罗河里头，一个非常巨大的一种动物，非常有权柄象征、能力象征的一个表达方式。法老王自称他自己是一个这样的王。如果我们去看一些的历史的资料， 电影里面也很多，其实埃及的神明非常非常的多。埃及的神明最主要的它有几个系列，第一个系列也是最关键的系列，就是以太阳神相关的。埃及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神明，中文把它翻成蜡，这个蜡烛的蜡，这个神明是被称为是在埃及当中的创世之神，也是一切神明的源头。它在这个系列底下有四个神明，然后另外一个系列的他们叫做九柱神，就是九根柱子，九根柱子的神里边有空气神，有这个雨水神，有大地神，有天空神，有这个所谓的沙漠神等等等等，好多。然后另外一个系列叫做死亡跟冥界的阴间的这个神子，这个是你跟我对埃及神明当中最熟悉的一个部分。其中我们最熟悉的恐怕就是那个阿努比斯，就是拍电影的那个死神跟木乃伊制作的那个神。在这个系列当中，其实今天的经文就出现了一个，这个鳄鱼是在这个系列里面的，叫做索贝克，这个 Sobek， 它是鳄鱼神。那这个神呢，它的主要的功能是跟王权还有跟战争表示能力有关的。所以上帝透过以西结先知在这里去对法老王带出了一个审判的信息，确实是指出 OK， 你法老王自比自己是鳄鱼，形容自己是那个掌权者，是那个战争的大能者的意思。鳄鱼如果这个能力他恩及埃及全地无可厚非，如果他这个的权柄是把福气福利带给埃及老百姓也无可厚非。事实上尼罗河确实是这样的河，尼罗河的整个天然生态里边，它带来整个埃及这个 国土里面能够 被浇灌哈，能够给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丰收，带给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出产，这个滋养着他们的老百姓，没错，这个都是很好、很正面的东西。但是问题就出在了下面的那一句话：当法老自称自己这个尼罗河是他，是我为我自己造的，他就跟前面的推罗王是一样的，他自称自己是神。各位，这不只是尼罗王的问题，今天继续不断的发生在各国国际社会里边，也发生在小至于我们的小社会的里边，我们周边的一切关系当中。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第一个被形容的法老王这个海怪这个鳄鱼，神说我与你为敌，因为你看样子你不需要任何的依靠，但我与你为敌。怎么为敌呢？第四节神借由以西结说，我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颊，令江河中的鱼贴住你的鳞甲，我要把你和所有贴住鳞甲的鱼从你的江河中拉上来，然后呢，我要把你和江河中的鱼全都抛弃在旷野，你必扑倒在田间，无人收敛，无人掩埋，我已将你给了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做食物。各位，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惩罚，我们中文读下来每个字都读懂了，感受没那么深，但是对当时的埃及人来说，对法老王来讲的话，这是个非常非常严峻严苛的咒诅。什么意思？我们刚才讲到埃及里面有木乃伊你知道埃及人他们的死亡观呢，这个是最恐怖的一个情况，他们死如果是在一种曝光在日光之下，还更被这个飞鸟所吃，就是你被抛弃，这种死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咒诅。死亡本身已经是咒诅，这是咒诅中的咒诅，没有人去收敛，没有人去掩埋，你被抛弃在旷野，你不得善终，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死亡。那个鱼被勾在鳞甲那边，那个鱼代表什么？代表着你法老作为这个鳄鱼啊，勾着你的这些可能是你的整个埃及的老百姓，包括可能你的附庸国，那些可能投靠你的人，全部一并将会跟你一样的下场。各位，这是一个很深的审判，很终极的审判。第二个形象呢，在第六节，埃及所有的民必定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已成为以色列家的芦苇的杖。第二个是芦苇，去形容埃及。这个杖是怎么样杖呢？各位，我们对芦苇的理解，像我自己本身从小的理解，芦苇是什么？想到芦苇就想到毛笔，当然在圣经里面的时代，芦苇他们基本上就是作为他们的纸张的 原料。这样的一个东西能够做杖吗？拐杖吗？第七节说， 他们用手掌一握你就断裂，就是依赖埃及的那些人啊，把你埃及当成一个芦苇的杖，这些依赖你依靠你的人握住了你这个芦苇的埃及杖，他们就断裂，你就断裂了，伤了他们那些依赖你的肩，他们靠着你，你却折断，闪了他们的腰。哦，这个应该我们长辈们应该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啊。你一个不可靠的杖，这个实在是原本要依赖的，结果害你害得非常的惨，要不是闪到肩，就是闪到腰。各位，芦苇的这个植物长起来啊，它其实是有刺的。芦苇这个植物本身它是有刺的。你把它想象成，如果当一个人要去握住一个芦苇的时候，他的手其实首先就已经受伤了。这里用这个方式去形容埃及，形容法老，形容埃及作为一个所谓的当时的强权之国，别人对他的依赖，结果是会令人失望的。令谁最失望呢？令当时的以西结的听众最失望啊！当时以色列百姓其实从耶利米先知，我们知道耶利米先在以西结之前，那他们其实一直不断的在努力要帮助当时的以色列民，即使强权进压了到你的门前了，你要投靠的到底是谁？不是车，不是人，不是马，而是耶和华上帝。以色列百姓在整个旧约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呢，常常三番四次的都投靠埃及的怀抱。没错，埃及算是强权之一，当时我们所以从历史上看得到，但是从今天的经文那个审判的信息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从此以后埃及真的是被上帝惩罚了。当然这里呢，我们对那个埃及的惩罚，刚才我们读那段的经文哈，可以分两方面来看，一个就是象征意义的，那边提到了下面第十一节，人的脚不会经过，兽的蹄也不会经过，四十年之久无人居住，描述这个埃及将会成为荒凉之地。这一个四十年跟我们前面刚才所讲的七个国家对埃及的审判七首预言，这个七跟七的象征意义是有关系的。这边讲到埃及它会被惩罚，四十年之久无人居住，这个四十年要表达的意思很可能就是一个很完整的意思，很完整的被惩罚，彻底的挫你的锐气。挫到什么地步呢？下面讲到这个埃及他们要被掳啊，这个如果从字面上来讲，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埃及好像并没有被掳。经文刚才我们读到了十四节，神借由以西结跟法老跟埃及人说，我要令埃及被掳的人他们要归回，他们先被掳之后呢，他们要归回，使他们回到本地巴特罗，在那里他们必成为弱小的国家。巴特罗是在埃及的南端，这件事情看样子有字面的实践的意义，也有象征的意义。我们确实看到埃及从此以后呢，他就不再是所谓的强权大国了，他曾经不可一世，但是他没有再如当年勇了。好，重点不在这，重点回来，为什么耶和华上帝要借由以西结先知去跟埃及法老以及埃及百姓发出这样的审判信息，而又透过这样的审判信息，他对以色列百姓又有什么话要说呢？刚才前面我已经有提过了，各位，今天的经文里面我最喜欢的是第十六节啊，十六节，埃及必不再做以色列家的倚靠，却使以色列家想起他们仰赖埃及的罪，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各位，吕正中的译本是这样译的，埃及必不再做以色列家所倚靠的，以后呢，以色列家每逢转脸仰望埃及人时，他们总会回想起他们的罪孽来，他们将知道我乃是主，永恒的主。这是强调主，永恒的主。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和合本的修订版里边讲的这个仰赖，它本来的意思就是转向，所以倚靠跟转向，你本来有一个固定倚靠的对象，但现在你放弃依靠它，你转脸转向。这是我今天想跟弟兄姐妹们一同在主里面勉励的。以色列民在他们的救恩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来到以西结书的时候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不断的在神的心意里头领受了又违背，不断的在神的恩赐的里边喜悦了又放弃。 各位，如果我们会领受一份恩泽，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它，如果我们会喜悦一个恩赐，因为我们觉得那是我们所需要的，这其实就每每不断地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不断地在投靠。就算你我的人生中间，你跟我的社群当中，你跟我的国家再有怎么样的本事，我们都需要投靠。但是什么是真正的投靠呢？我们太容易见风转舵，我们太容易被很多其余的好处来吸引。当我们提到忠诚度的时候，另外一个字眼叫做偶像，它的反面。我们有没有真心实意的信靠耶和华上帝，跟我们对周遭吸引我们的事物有没有被搅扰我们有直接的关系？各位，什么叫做忠诚？什么叫做信靠？旧约的历史不断的描绘的以色列民是一个持续不断活在埃及阴影下的百姓，这有点像挥之不去的噩梦一样。你说是噩梦，他们不觉得。打从当年上帝透过摩西把以色列百姓从那为奴之地领出来，其实从一领出来不久，这些百姓就说了回埃及更好。在以西结书前面二十章，我们今天看二十九章，二十章那边就有这样记载，说什么呢？上帝透过以西结先知叫以西结先知跟百姓说，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日我拣选以色列，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非常清晰，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不只是这样，巨细靡遗的继续说，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的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你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每一个短句的清晰交代都会附上这一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但很遗憾，下一节二十章第八节，他们却背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的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很清楚咯，审判要临到。但是一转眼第九节，我却为我民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他们所住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在这列国人的眼前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各位，神领我们出埃及地，不单是在旷野的时候百姓立刻就喊着要回埃及地，然后故事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发展到了先知书里边，这样的一幅图画仍然不断的出现。到底要依靠谁呢？我们究竟认不认识我们所依靠的对象呢？什么叫做偶像？各位，如果我们对于我们所依靠的那一位有真诚的认识，我们应该不会被偶像来迷惑我们。但事实上告诉我们，偶像居然可以这么容易把我们从一个如此赏赐我们荣耀，就把我们那要埃及百姓叫苦连天啊，出埃及的故事被称之为 deliverance， 就是一个整个的解脱解放啊，这么样一个惊天动地刻骨铭心的经历，却可以被很多后来出现的琳琅满目的东西来吸引，这实在是很遗憾的事，不是吗？而出埃及的故事，也就是新约里边对于救恩叙述的一个最原型的故事，一个它的 prototype， 描写救恩故事里边的最原型，在四福音书里边就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在马可福音就很明显看得出来，它有点类似第二次出埃及的意思。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像第二次出埃及一样， 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原死在罪过犯罪恶当中，我们受尽了罪的折磨，但是耶稣基督来把我们救拔出来。这个救拔的本身让我们终于可以发现，当你知道一个人无药可救的时候，他唯一的方式就是求救，而求救的反应就是救恩出现，他就抓住这个救恩。你跟我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认识神的，即便很可能你认识主的经历场合心中的体验我们可能会有落差，有些人特别强烈，有些人可能比较平淡，但是信主这件事情的事实在你跟我身上中间成就之后，我们就不断的越来越体会到基督之爱的长阔高深，如保罗在以弗所书所说的，是这个部分让我们了解何谓信心，是耶稣基督来定义什么叫做信靠。但结果呢，我们还是发生很多的转向。因此以西结书29章到32章对埃及的审判，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上帝借由以西结先知直接对埃及的宣判，但另外一个角度讲是借由这样的一个审判信息来提醒当时的以色列会众，真正你们要信靠的到底是谁啊。我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中间常常会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因为我在我12岁那一年才小6的时候，就我当时我哥哥他买了很多属灵书籍，就摆在我的睡房里面，我觉得他很厉害，我哥哥很厉害，他什么都不讲就摆在那边，我觉得这一招是蛮好的。今天很多的父母你们大概也是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把很多你觉得好的读物摆在孩子的周边，让他们随时可以触及。我感谢主让我在那个年头里面我就读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很精彩的书，一本传记的书，描述美国早年在纽约的所谓的黑帮里面，这黑帮不一定都是黑人，黑人当然居多，那是黑帮的领袖，他名字叫 Nicky Cruz， 他本书的书名叫 Run Baby Run， 中文我忘记翻译成什么了，描写这个的毛毛帮，他的那个帮毛毛帮的领袖，他的信主的历程是非常戏剧，后来又拍成电影，真实故事，高潮迭起，我拿起来就放不下，就把整本传记读完。我当时12岁，我读完之后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感动，因为很有画面感。你可以想象啊，在一个以黑人为主的一个最大恶极的帮派的里面，在纽约当时的帮派的里面，他们当中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包含杀人犯，而那个领袖却是一个白人，而且个子长得小。哎，好像黑帮都是这种样子哈。我们看《教父》电影，他不是一个高头马大的人，一个小白人，但他确实非常有能力、权柄的人、权威的人。他怎么信主的呢？不可能信主的，但是却遇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牧师。啊，这是真实的故事啊。那牧师的全名我有点忘记，知道他叫 David。上帝呼召他，他只做一件事情，他每一天早上起床灵修祷告完，预备好。他就带了一些食物，简单的补给品，罐头什么之类的，就跑到那个最没有人敢去的纽约的那个黑帮集中的那些的街巷的里面，他就在里面散步，到处去，希望能够有机会碰到这些的黑帮的帮员。当然呢，他受尽各样的欺负了，那黑帮人是看到他用刀，匕首威弹簧刀威胁他，踢他，拿走他的东西，吐唾沫在他身上，他休养了2-3天继续再来。那都是那些小喽啰出面嘛。那 Nicky Cruz 每次躲在那个后面，在那边就看，越看就觉得这个人不可思议。他后来真的信主了哈，他们整个帮派帮员跟着他一起去教会奉献的时候呢，他们人家是钱放进奉献袋，他们是伸手去把奉献拿走哈，这些帮员哈，还是信主了。他不但信主了，他后来还成为传道人了。我反过来想我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故事实在是，你看到一个是能力的部分，到底谁的能力大？这个白人领袖 Nicky Cruz 他当时有个超然的能力，当然他后来他自己出现了，不是靠他小喽啰了，他自己出现拿着匕首，他是杀人犯，曾经是杀过人，拿着枪对着大卫牧师凶大卫牧师。但是他说他从那一天开始他完全人生被颠覆了，因为当他这样凶大卫牧师的时候，他从大卫牧师的眼神里边看到的不是懦弱跟害怕，而是 无尽的 温柔跟那种的能力，让他 Nicky Cruz 是个一帮之主啊，忽然间觉得他自己像小老鼠。故事转变了，我透过这个故事我看到一个，就是能力是什么一回事，但是我又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倚靠是什么一回事。我想到我自己，我是一个从小在不算在，我是第一代基督徒，我妈妈带我去教会，当时妈妈，我哥哥先信主，带妈妈带姐姐，我小小跟着妈妈去教会，从小在主日学长大，所以规规矩矩的，我从来没有 Nicky Cruz 的经验。所以呢，我后来就想神的大能，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体会，那我到底这样算信耶稣吗？信耶稣看样子要从一个极度的黑暗去到一个完全的荣耀，从极度的败坏去到一个极度的得胜，这样。那我好像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感谢主，我要在13岁那年要受洗之前，我鼓起勇气去问了我的牧师，牧师就把约翰福音三章翻给我读给我听，风随着意识吹，重生的经历是很特别的。然后他跟我说，你有一个非常非常敬虔的母亲，你像提摩太，他意思是说你是提摩太式的重生，你像提摩太，上帝很恩待你。我就把我的故事，把我的看那个 Run Baby Run 的故事跟他讲，感谢主，你不需要进加入毛毛帮，上帝非常恩待你。各位，从此以后我就学习倚靠上帝是怎么一回事。倚靠上帝可以是自己经历的痛苦里面被拯救，转过来你看见那个救把你的多伟大，但倚靠上帝也可以是你不一定要有亲身的经历某些的事件，但是你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神对人的爱展现的方式多元多样，但是至终就是一个。今天的经文里面已经不断的提醒了，在出埃及的故事里面也不断提醒了，神就把我们，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我选第二首歌的原因就是这层关系。弟兄姐妹啊，我们有太多太多吸引我们的事情了，我自己这样觉得，圣经也常常这样表达，我们会被那个短暂的琳琅满目的，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的，在我们的周边有各种各样想尽各样方法来吸引我们注意力的讯息声音，会被那些吸引的原因，只因为我们自己眼光如豆。我们很讲求现实，因为我眼前有一个急难，我眼前有一个需要，而在我面前晃过的这个其中一个商品，其中一个选项很适合用，我们随手拈来，而随手拈来的便利性产生了一种内心的习惯，它跟我们向上帝祷告，跟我们说我们要忠于上帝这件事情，有点小落差，忠于上帝有时候不那么实际，不那么现实，不那么 immediate， 不那么立即，而偶像之厉害就在这里，信靠上帝不应该是功利的，而偶像的本质就是功利的，信靠上帝不应该是一种交易，偶像你想清楚，它其实是一种交易，它竭尽各样的能事换取你那么一丝一点的回应，它就赢了。我讲大至于国家，我们要关心国家的事，基督徒不是不关心政治，但是我们关心国家的基点，把我们还是一样回到圣经最原初的最根本的信息，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我们是在这个前提底下关心国家。回到我们的职场，回到我们的家庭，回到我们的人际关系，回到教会的生活也都一样，哪怕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曾经有的我们这个族群我们的教会的历史，显然我们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的鳄鱼，我们觉得我们的表现其实非常标清，我们可以恩泽多人，别人还要来拜访我们呢，跟我们学习呢，但我们也非常可能成为别人的芦苇。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基督才是我们永远的意向跟坐标。副歌说向西安道路不再回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说我们是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的教会，我们永远以十字架为我们的坐标。愿这种的宣信，愿这种的信仰，它可以生根，但同时也可以滋润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 主相伴不离左右，我心已寻得挚爱珍宝。弟兄姐妹，如果真的我已经找到了我的挚爱，在没有任何的所有的亮丽的光鲜的金黄的可以再吸引我，不是吗？如果神是我们的挚爱，愿这份挚爱不断不断的扩张，不断不断的充满我们，让我们评价周遭所谓的是非美善和丑陋，我们永远以它作为标准，而不是我们手边的恩赐，而不是看这个弟兄这个姊妹有多少斤两，而不是看我们教会有多少的资财。愿主恩待我们，忠于他，不转向。如果有什么转向，是求主帮助我们在罪恶之中回转归向他。我们一起祷告。主，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信仰生活中，在与你的关系上，被你的圣灵深深吸引，被你的话紧紧的管制，被你的爱环绕，叫我们忠于你，叫我们跟随你，叫我们一心向你，让你的教会在这世代成为你的见证，让你的百姓可以成为你福音的出口，人生中最大的依靠是你。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谢谢士官牧师今天所分享的信息。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基督属我直到永远》，并请指示收奉献。牧歌的时候，请大家起立。
我的年日生已数算，我被召与他同行，往昔追逐世上虚荣，被你主安王之王，但我的盼望未在救主，我失落他爱坚固，因我中罪孽基督背负，我属他直到永远。曾经苦楚满布泪痕，陷黑暗无力挣脱，低谷风浪虽沉渡，会得着真命一处，但基督平安心中有留，日子如何力量如何，尽雕塑患难安静无声，如瓦器在主手中，我的年日不过几句，虽归途坎坷崎岖，历代基督与主同行，为他名无惧风雨，但基督是我愿受君王，每征战必要得胜，他已经应许必在降临，我欢呼荣耀真诚，西安道路不再回头，主相伴不离左右，我心已寻得挚爱珍宝，我直到永远，我以那虚情欢畅，主慈爱万年荣耀，金黄落去有盼望，基督属我的永远，这西安道路不再回头，主相伴不离左右，我心已寻得挚爱珍宝，他属我直到永远。
主，谢谢你，我们都已经找到这挚爱的珍宝，在万民当中我们是属你的，在万民当中我们是可以见证你的。 透过今天的经文，今天的信息，再次提醒我们如何活在这个世界，却不效法这个世界。主啊，求你常常保守我们的心，也帮助我们常常聆听你的话，好叫你的话天天都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你的道，就成为我们的校正，让我们时刻都可以对焦于你，都可以转向归向你，好叫我们的生命是一直可以在你的恩典当中走属神的道路，来见证你。为我们所奉献的金钱，求神也使用在各样的圣工。我们将感恩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我们来唱三一颂。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